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我们这个主题其实是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活在世界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这个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昨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王琦师母来到我们北区教会来教导说如何来教养儿童。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只有长进，可以让别人看出不同，也期望我们的小孩能够一起，我们一代一代都能够教养出优质的下一代。那什么是优质的下一代呢？其实就是属灵的下一代。在王琦师母上面他列了一张表，就是你看重小孩是看重他的哪一个部分，你看重他的成绩，看重他在学校的表现，还是更看重他的个性，他是不是有品德。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看重的是一代传承一代，这也是在北区教会的使命。不只是看重，不仅仅看重我们个人，也看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世界是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我可能需要一支麦克风啊，先给我一支麦克风。好，我不知道各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基督徒。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我大学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班上要考一门课叫做热力学，是一门很难的课，总共2个小时，只考4题，1题30分钟，然后大家同学都不会写，大家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正好我们班有一位天才，2个小时大家都不会写，他30分钟全部写出来了，然后他又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他30分钟写完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答案抄在一张纸上，揉成一张球，一团球，就往后就一丢，丢到的人就开始赶快打开，继续抄他的答案。好，那这一颗揉成一团的球，丢到某一个人，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林思正，我都还记得。到他的桌前的时候，他拿起来，打开那张纸，看到了答案，他叹了一口气，再把它揉起来。再往外丢，他居然选择不要作弊，他居然选择说我宁可这颗成绩当掉他也不要。所以当考完试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同学，这是我的好同学，我们平时在一起生活的。所以我就立刻去问他说，林世正，为什么你都不打开，然后你不抄你就丢掉了？然后他回答说，因为我是基督徒，而且他刚刚才信主，我觉得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马上就会问他说，林世正，那你信的这一位耶稣他是真的吗？你可以想象一个真心，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可以告诉我吗？就是因为他这样的行为让我看出来说，原来他跟我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在我们研究教养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童，我们的小孩有这样的品质。那这一位作者呢，他写了一本书叫 Families and Faith， 就是家庭与信仰。他花了35年的时间来研究说，怎么样才可以教养出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那35年来他就在找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常常带你的小孩去教会呢，还是你认识的牧师的朋友呢？还是他小时候他有一群基督徒的玩伴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35年，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父母是谁，他就是谁。我们一直以为是要做什么，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却没有想到答案不是 what。答案是 who， 我自己是谁，我的小孩就会变成谁。所以 我们小孩就好像是以前不是有复印机吗？现在还有没有？复印机最大的牌子叫 Xerox， 对不对？然后我们说要去复印一张纸，我们都说要 Xerox it， 对不对？那我们的小孩其实就是我们的翻版，我们的复印。我们期望小孩活出来跟世人不一样，我们自己就要活得跟世人不一样。另外学者呢，这个 Jenna 这一位学者呢，他研究了2000名基督徒，2000名成人基督徒，18到30岁的成人，找到了这2000位基督徒以后，他再去找他们的父母，那他就发现说，这个为什么这些18到30岁年轻的成人，他长大离开父母了以后，他可以这么样的独立，他可以在灵性上面成熟，那他就调查父母跟小孩的关系，他就发现，如果父母当时如果每周有几次读经，在家里面读经，不是读给教会看，不是读给什么人看，就是在家里，如果你自己读经，如果这位父母教导孩童奉献，或者是他在教会服事并鼓励孩子参与，他强调神的话语，甚至全家参加宣教的话，那孩童如今现在的孩童18到30岁离开父母了以后，他就会有定时读经，他就会定时祷告，他就可以在教会服事，他也爱听圣乐，他也会参加宣教的旅程。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需要非常时刻的小心，所谓的世人看我们，这个世人也包括了谁？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请求我们的孩子原谅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出做神的好管家，看出孩童的恩赐，来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恩赐？这些都与你我的小孩他们的灵性健康有关，也跟你我有关。保罗他牧养腓立比教会，他也把自己腓立比教会看成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在腓立比书当中表达了很深的情谊。这个情谊是什么呢？因为保罗当时他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他的环境肯定是不好的，但是腓立比不只是在经济上面帮助他，他还派了人以巴弗提去那个地方送经济资助给他。他们非常关心照顾保罗的需要。各位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们讲腓立门书？腓立门书这个主人腓立门，他有一位逃跑的仆人叫阿尼西姆。保罗劝腓立门去释放阿尼西姆，然后他跟腓立门说：“腓立门，他若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他跟腓立门说，他如果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并且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请问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自己都匮乏得不得了，他哪有什么能力还他？那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腓立比人给了保罗很好的经济的支柱，所以腓立比人是保罗一个很坚强的支柱，所以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有一种很 strong 的 bonding， 所以他在这个信里面就表达说非常的想念，非常的想念你们，也说明他在狱中的境况跟可能的判决结果。同时他也要派他忠心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再去腓立比告诉他们判决结果。那腓立比人他们这么有爱心，还把一位同工送到保罗的身边去服侍他，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在那边还生了重病，所以还要再回去腓立比教会，让腓立比人放心，同时也谢谢他们的关爱和资助。在这封信里面，我们看到在一个充满这么爱、这么有情谊、这么有情分的牧者跟教会之间，他们这个背景之下，他写的一封信。那这位牧者他挂念的是什么呢？原来腓立比教会是非常有挑战的，他们这个教会是面临的挑战。首先教会的人虽然非常爱主，可是他们的里面非常的不同心。有的人传福音他是结党传福音，是为了说哎，你是我这一边的，所以我传福音给你。但是还好也有有爱心的人，他传福音是真心实意的，是因为耶稣爱你，所以耶稣爱了我，所以耶稣也爱你，所以你也应当接受福音。在第4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了2位姐妹， 有阿爹跟寻都基这两位姐妹，她们意见大大的不合。她们都是爱主的姐妹，因为保罗说她跟我是一同劳苦的，她们跟我是一同劳苦的，甚至她还说她们的名字都是记在生命册上面的。但是你们两位一定要同心，因为你们是同在主的道路奔跑的。所以教会内部的不同心，可能是以巴弗提跟保罗亲口说的，所以保罗他心中就有一个触动。一个牧长最深刻最深怨的就是教会大家都很爱主，不但大家都很爱主，大家都同心爱主，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大家彼此来配搭。这是内部的问题，外面的敌人还在逼迫他，还在恐吓他。内面有一点点不同心的问题，外面有分裂，外面 有敌人的攻击，然后他们所爱的领袖保罗现在在狱中，人不能在那边，同时还有腐蚀教会的谬误，有假教导在里面，有人混进去用律法主义来教导他们说，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做这个做那个。律法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以为你做到了就得救了，那你就不需要耶稣了，这就是律法主义最大的危险。你以为你去外面做好人，看到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你就完成了。但是你却跟上帝没有建立关系，你落掉了跟上帝的关系，这就是律法主义的危害。第二种危害就是放纵主义。放纵主义在今代是最常见的，就是我来这个地方，我有没有感动，我有没有感觉，是以感觉为依归的，是以经验为依归的。但是你以经验为依归，如果你太看重自己的 内心的话，你就忽略了跟耶稣之间的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要有两个 party， 关系是有两个 party 的，但是放纵主义只有一个 party， 就是我自己，所以以我自己为中心，就没有办法跟上帝建立关系。的确在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感动，我们深受了感动，但是我们跟主要有一个回应，有一个实际的行动的关系，所以它是高过感动，高过感觉。那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的挑战。在保罗回应这个挑战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上一次立峰讲的，在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他知道腓立比人在为他一直不停的祷告，他在监狱里面，教会的人担不担心啊？非常非常的担心，所以他们怎么做？就一直去祷告。在一章十九节你看到他们一直在为他祷告，保罗深信因为腓立比人这样子的爱他们，这样的为他祷告，并且深信有耶稣之灵的帮助，终究就必能叫我得救。中文和合本翻译成得救，其实应该翻译成得释放。他相信深信他一定会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因为神的圣灵的名证跟腓立比人的祷告。在二十六节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说他要被放出来，所以他说，甚望我就到你那边去，可以跟你同享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就是保罗已经深知道说他要出来了，并且很期望说再见到你们，我们可以一起享受耶稣基督里面的欢乐。在这之前他讲的这一句话，他不知道要生，不知道要死，所以他说，如果我活着的时候我就是基督，但是如果我死了就有益处。在原文里面，就是跟就有这两个系动词是没有这个字的，所以原文是这样念，就是因为我，因为对我而言，活着基督，死了益处。所以我们就思想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保罗而言，他不管是活不管是死，对他都是好的无比的。其实保罗就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你活着是基督，活着基督，死了有益处。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应该是这样解释，就是保罗活着不是他自己，不是我，却是主耶稣在我身上活着。保罗活着，他没有我，不是他自己，只有主在他身上活着。 这就是保罗期待腓立比人生命的写照。保罗期待他出狱以后，他见到腓立比人，然后一起相聚，是何等的高兴。然后就看到腓立比人，对，你们也是活出这样子，活着就是基督。于是接下来他就讲说，我们见到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罗能够见到这些腓立比人。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期待见到你的时候是这样的人，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我在不在那里都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知道你们有什么呢？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保罗对腓立比人这位牧长对教会有一个深刻的期盼，他期盼他们在门徒的身上有这样的期盼，期盼他们成为福音的见证。首先，门徒必须同有一个心志。那你看到英文的翻译写说 in one spirit 或 with one spirit， 同一个心志，是一群人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是一群人站立的稳。我就想到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全连要测验5000公尺，5000公尺22分钟才及格，22分钟要跑进5000公尺，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啊，22分钟跑进，我就深刻的记得说，怎么样全连100个人怎么样去算22分钟？请问他要怎么计算的？就只算最后那一个人，最后那一个人是22分钟，你全连测验就过了。我就记得那时候我才刚从大学毕业，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跑得进22分钟？在跑的时候，在落队的时候，正在气喘，已经没有办法跟上的时候，突然我背后就有一只手搭在我的后背，往前在推我跑。原来有一位当兵的同袍，他就这样子推着我，推着我跑完5000公尺，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站立的稳指的是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站着，堂堂正正的做人要站着嘛，站着你站得稳不稳？跌倒的意思就是你的生命跌倒了，你做出了不可告人或者是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为福音齐心努力，中文讲努力，还有一个翻译是奋斗，就是传扬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挣扎，会不会有拦阻？答案是有的。记得有一位带我信主的学长，他虽然信主了，可是他有一个坏的习惯，就是他抽烟，他有烟瘾，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得到的，所以他一直戒了好多次都戒不掉，然后他就向神屡次祈求说，主啊，挪去我的烟瘾，挪去我的烟瘾，但是还是有非常大的 struggle。 有一次他跟主说，主，我真的要挪去我的烟瘾，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就他那时候有一位可爱的女儿，刚生了一个女儿，他就到阳台外面，走到外面去，躲在一个大家看不见的地方，在那边抽烟。结果却没有想到，不是刚生的女儿，是小女儿。这个小女儿找爸爸找不到，就突然走到外面，就门就打开，就看着爸爸，这位基督徒，他手上拿着香烟，然后看着他的小孩，被我小孩看到在抽烟，他心中各样的难过，说，主啊，我真的要挪到这个习惯，我不希望我的女儿看到我这样。所以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把烟放下来，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从那一刻开始，他困扰他多年的烟瘾就解决掉了。所以每一位基督徒要彼此鼓励，当我看到你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嘲笑你，我们不是说你的是什么样的错，我们是说求主来恢复你，恢复你那个荣耀的形象，恢复你原本那个圣洁荣耀的样式。因为彼得说，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荣耀神国的子民。 This is who you are， 你有一个 identity， 你有一个身份。 同时基督徒他不怕反对福音的人，他不害怕慕道友来问你问题，他不怕慕道友的指责，他见证了他们自己是要得救的，他也见证了对方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得救还要灭亡。灭亡是一个很严肃的词，在原文上面我们看到和合本翻译成沉沦，其实那个字你看英文翻译你就知道它是翻译成 destruction， 就是灭亡。但是门徒得到的是救恩。我记得一位老牧师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传福音，常常碰到人说你讲的这是什么，我不想听，我不要，老牧师就追着他，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就追着他跟他说信福音是真实的，永生是很好的，那个人就说我不要，他就觉得说怎么这个人是这么不讲道理，怎么不能理解。他说到他老的时候再碰到同样拒绝的人的时候，老牧师说信福音很好，这个人摇摇头说我不要，老牧师他就哭，他心中极其的难过。我盼望每一个灵魂都能够得救。在福音上同心不是指说我们在这个 event 我们这个事工做得有多好，而是在乎于我们有没有为主得人。各位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事工每一个属灵活动背后有一个 purpose， 这个 purpose 是为主得人跟使人得着建造。我们希望每个人的今天我们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我们希望还没有得着的人可以得着救恩。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都要有一颗爱灵魂的心，爱灵魂的心就可以为主得人。因为你看到人的灵魂失丧，他要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不要用灭亡的道路这么严肃的话来讲，就是去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什么叫做得到救恩？就是你去的地方有上帝吗？你知道以马内利我们都说Emmanuel， 在圣诞节我们都说神同在神同在，那什么叫做灭亡？什么叫做沉沦？就是神没有跟你同在，你去的地方神没有跟你同在。但明明有基督的福音，神有没有来同在？刚才我们读到他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神变成人住在我们的当中，他来拯救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门徒是福音的见证。是的，世界上有不谅解，是有拦阻，但是因着爱灵魂的心，你愿意将救恩传递给别人。主的仆人宋尚杰，他的家里是有家庭礼拜的。1942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6岁，然后他就开始讲故事给他们听。主的仆人他总共讲了154个故事啊，讲给他的小孩。那其中有一个故事叫王讲道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工人故事，就是已经集成一本书了。那王讲道的故事是一个遇到的故事，是讲给小朋友听的。那我现在念给各位，这是一个遇到故事，是宋尚杰对他的孩子说的。从遇到故事当中，我希望你能够听出来他想要对孩子说的话。神的工人王讲道很有口才，他每次讲到人都佩服他的口才。他很会讲故事，讲得生动逼真。他预备讲章的时候先背几节圣经，配合所要讲的见证，听的人就感到很有滋味。他到各处为主做见证，老人喜欢听，年轻人也喜欢听他讲故事，不论老少纷纷来听他讲道。王讲道跑遍全国，很多人都称赞他，他也很善于唱诗歌，他声音洪亮，唱得很动听。他自选了许多见证，好叫讲道有力量。不能说他见证全是假的，只能说是半真半假的。神好像很用他，他的服事也很摩登，他的家也是摩登的。然而神要在他身上做一个修理的工作。他开始讲了，他的长子名叫王拜明，腐败的拜，名字的名，绝不肯做传道，而是好看电影和跳舞。次子名叫王修入，三子名叫王惭愧，都是坏透的，比不信的人更坏。他的长女名叫王摩登，次女名叫王跳舞，三女名叫王漂亮。他的儿女无恶不作，把他气得要命。女儿谈恋爱给人做妾，而王讲道自己还到处讲道。 神审判的时候到了，不久他就吐血，一出生讲到就吐血，只好卧病在床上。然而他还能做文字工作，但渐渐的脑子也不好使，不能思想，只能在家里面。他的日用很奢华，神就叫他经济恐慌，帮助他的人都疏远他。经过许多苦难以后，他才开始在神面前谦卑祷告。神有一天在梦中就光照他，他看到他自己身上长满了大麻风，他的六个儿女全都是残废的。神命令天使为他全家拍一个全家福照片，拍完以后，主亲自在他照片上面写了几个字，上面写：“你们就是我的见证。”然后把这个照片给王讲道看，主不说一句话，充满泪水，许多天使都为他惭愧。他仔细看，主的头戴荆棘冠冕，满身流血。他听见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真见证，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真见证。”他醒来以后痛哭流泪，知道自己不配为主讲道，就在主前彻底认罪，看到自己不配叫王讲道，于是他就改名叫王见证。他先向全家做见证，让全家在神面前痛哭悔改认罪，免得家庭的败坏使他不能为主做见证。从此以后，他在吃住穿各方面都极普通，他不敢再坐头等车，不再到处讲故事，只为主做见证。神留给他一年的光阴叫他见证，他死后在他墓碑上刻着：“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请问宋尚杰讲这个遇到故事，他的期盼是什么？他的期盼就是神的儿女从王讲道变成王见证，变成王见证。你知道神有多爱我们吗？今天我读到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是他这样子对我们，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赦免我们，原谅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也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就是有耶稣基督的人他所得到的。神不以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圣洁的神不以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我们的过犯离圣洁的神太远太远了，然而神爱我们，派他的儿子就住在我们的当中，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在29到30节，因为知道腓立比教会是受苦的教会，他就提到基督徒为福音受苦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原来做基督徒受苦是有必然性的，原来做基督徒得好处得恩惠是比较肤浅的，原来基督徒有苦难是比较深刻的，比较实际的，是比较跟生命有份的，是有征战的。我们生命当中与自己的罪 struggle，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与这个世界 struggle， 耶稣基督同样拯救我们。保罗他说是从前所看见的，因为他到第二次宣教到腓立比，他们还不太认识保罗的时候，保罗就被关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了，然后发生了在监狱里面带狱卒信主的这个美好的见证。那现在腓立比人他听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其实他们已经有这个经验了，知道说这是一场征战。保罗说征战所有的受苦都是神所赐的恩，你知道吗？你所受的苦跟耶稣所受的苦是不是有份啊？若是你是受苦的，请问你这种情感的经历耶稣有没有经历过？若是你所有情感的经历耶稣有经历过，那岂不是你与他一同受苦，你与他一同在一起？ 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恩，是蒙恩受苦。因为你做基督徒，因为你受到逼迫，你所受的苦，你的主也受到同样的逼迫。我们做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是必有的征战。使徒自己的榜样，他的榜样就是他到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位被鬼附这个使女跟在他后面，后来保罗就赶鬼，赶鬼以后这个主人就抓保罗，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控告他，最后保罗就冤狱就被关。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两位就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突然这个地就大震动，所有的木狗脚镣手铐全部都开，监狱门也开了。在罗马的法律，如果犯人逃走，要拿谁来赔命啊？就是狱卒来赔命。所以狱卒看到这种情况，他就直接要自杀了，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了。保罗说不用自杀，不用自杀。狱卒就很紧张，就问他说，那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其实狱卒是要问什么你知道吗？狱卒是问说，我怎么样才不用死啊？因为你们逃走了是我死啊。但是保罗的回答很巧妙的回答说，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以为罗马皇帝、罗马法律是最可怕，是你生命最重要，但是你却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超越罗马的律法。这位狱卒信了耶稣，就欢欢喜喜包扎保罗的伤口，带他们回家吃饭。那请问你再仔细看下去，犯人有没有逃跑，然后最后狱卒就被杀了？欢欢喜喜信主，然后狱卒就被杀，有没有这样？ What happened next day？ 隔天消息就来了，就是保罗他们可以释放，是可以合法的被释放。所以你就看到，不只是我们生命上的得救，实际的景况，神也在掌权，神也在改变。所以这位狱卒得了耶稣的生命，也得了他在地上的生命，所以他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做好他在基督徒身上，作为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可以传扬福音。这是一场征战。为什么？如果你再看那个起点，它是一个冤狱，它是一个没有盼望，被钉在地上，是人不能走动的，但是最后却是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腓立比人就在那个地方得到坚固，他们回到腓立比人的家中，那个教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信心大得坚固，于是就成长。所以你看，他们跟保罗有所谓的革命情感，是不是？现在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难怪腓立比人立刻就派以巴弗提去帮助保罗。这是一种很 strong 很强的 bonding。 宋尚杰他在讲论苦难的时候，他说大患难必然带来大复兴。49年以后，国内的情况就比较封锁，各国的宣教士就离开了中国。当时的宣教士就非常的担忧说，这样子被封锁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复兴呢？哎，没有想到开放以后再回去看，宣教士们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基督徒，他们都在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中国的早晨几点钟》。他们在干嘛？5点钟就要开始祷告了。没有想到49年门关了以后，等到再回去看的时候，中国教会大大的成长。你知道历世历代从景教进入中国以来，都没有办法在中国留下福音，都没有办法再 留下我们中国自结的果子，自己长的果子。你知道利玛窦他跟皇帝都做了朋友，皇帝给他当钦天监，做天文台馆长，在传他是耶稣会，在传耶稣。请问利玛窦他做的果效在哪里？都没有办法在中国扎根。但是现在中国有自己的教会，中国有华宣。你以为宣教士都是西方宣教士？不是，我们有华人宣教士，有华宣，在穆斯林的国家，在东南亚。这是福音的使命。中国的教会再也不会离开中国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教会经过患难，在患难里面有王明道，有宋尚杰，有尼拓森，他们 建立了中国，在主的带领之下，建立了中国本土的本土特色的教会。宋尚杰的英文名字叫江宋约翰 John Song， 有人就说他是中国的施洗约翰，平地一声雷，在中国建立了中国的教会，为中国打下了根基。他说，患难必带来复兴，患难中得胜的信徒乃是真正的好种子。患难是一场征战，征战就会有得胜与失败，得胜的信徒是你真正的好种，是主真正的好种子。神所最重用的工人都是在苦难中所造就的。所以你仔细看那些老传道人，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是有苦难，但是他们的苦难当中就发挥出生命的光辉。主正是借着苦难使我学习谦卑，以免失去能力。主为什么让你有这样的能力？是借着苦难来熬炼你，让你看到都是主所做的工。北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处在舒适的环境里面，但是我深愿在舒适的环境里面，你仍然要纪念主。愿主赐给我们各样的灵力，愿我们向主认罪。宋尚杰说，你心中的脏水不出去，外面的活水就进不来。我们在主面前要清心吐意，要存清洁的良心。宋尚杰说，尊子得容易，尊子复驾难。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彼此互相安慰，互相取暖，这个是容易的。我们说上帝得荣耀，这是容易的。但是当外面的环境改变有逼迫的时候，你愿意冒险，愿意为主付上代价。昨天王琦师母有没有讲说，每件事情都是有一个代价的。你选择不管教孩子会不会付代价？会。你选择管教孩子也是有一个代价的。尊子复驾难，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因为保罗说，受苦是神的恩惠，受苦也是必然的。经历苦难以后才能体恤别人，安慰别人。原来神让我有这样的苦难，我才可以感受到原来失业是这么样的痛苦，我才可以感受到原来生病是这样的无力，这样的无能为力，我才可以感受到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很自由的走动，不是每一个人时常都可以觉得心里畅快。原来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苦难，然而我却感受到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就使我更接近耶稣，使我更需要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将我的生命，我的苦痛，我归耶稣，我将我生命荣耀的冠冕，我的成就都归耶稣，我甚愿将我的全人都交给耶稣。因为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要耶稣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最后我们来问我们自己这两个问题，我们请敬拜团队先到台前预备。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跟耶稣回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愿意用生命来见证耶稣的福音？是的，我受过各样福音的训练，有福音四律的训练，有三福的训练，不管是什么样的训练，这些是由我口所传，那还要再加上什么？还要再加上我手所做，还要再加上我脚所行，还要再加上我眼所看，我的身心才智功夫都要归给耶稣，让耶稣所洁净。但是我是否愿意呢？这是你我的决定。我是否愿意用生命来做，来见证基督的福音？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自己，还有我家，你的家怎么办？至于你和你家，你要怎么样？是不是应该要终身侍奉耶和华？我是否愿意为基督而活，使神的恩在我家里面彰显？怎么样让世人看见你是基督徒呢？不要讲这么远的问题，就让你的小孩看到我的爸爸是一个基督徒，这一件事情就可以让耶稣，就可以让天使，就可以让周遭的人大得安慰。你和你家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你们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都归耶稣》。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在向在主面前立下心志。